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2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最后一列车抵达芬兰，欧盟全面停顿俄罗斯铁路。布林肯中东行出席以雅峰会，聚焦伊朗同乌克兰议题。乌克兰直击利维夫罕见遇袭，两波攻击至少五伤。上海分两批封城，留夜抢物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率团访台。大旗话将会加强施压北京，路透社表示或者启动301条款调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星期日傍晚7点过后，一列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的 Allegro 列车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后，欧盟国家同俄罗斯之间唯一仍然通车的铁路已经随即关闭。据芬兰国营铁路上星期五宣布，Allegro 列车的服务将会暂停。该列车的车飞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就经常受兴，因为俄罗斯人想要在西方国家实施制裁之前离开，以免制裁生效之后无法离开。一位在莫斯科读书的大学生和妈妈一起在莫斯科回去葡萄牙过复活节假期，他向法新社表示俄罗斯的形势正在变得更为复杂。他说，我不知道应该怎回莫斯科，我们会再看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每日大约有700人逼入驶往芬兰的火车。火车之所以能够继续运作，是因为芬兰当局先前要求继续开放，等在俄罗斯的芬兰人想离开俄国的时候可以离开俄罗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在以色列开启了一场中东之行，他将会出席罕见的阿拉伯和以色列峰会，就陷入僵局的伊朗核谈判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议题和区域伙伴交换意见。布林肯将会在今次的中东和北非之行的第一站会见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外长拉皮德。今次的中东和北非之行将会持续到3月30号。布林肯此行的主要议题是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就伊朗核谈判表达的强烈担心，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长达1个月的入侵。以色列已经成为这场冲突的潜在调解国家。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成员丹尼斯罗斯认为，今次是一个双议程之旅，一个是乌克兰讨论我们怎样看待这场战争，但是亦都听下以色列人的意见。另一个议题就是伊朗，因为以色列方面完全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星期日，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了对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尤夫的爆炸。利维夫距离波兰边境只有70公里，是很多难民躲避的一个地点。而俄罗斯今次的攻击发生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波兰之际，亦都是俄乌开战1个多月以来利维夫的罕见遇袭。乌克兰利维夫州长科齐茨基表示，关键基础设施受到两次攻击，其中一次是位于利维夫一个住宅区的油库，另一次击中防御设施，一间亦都是位于住宅区的工厂，每个设施都被击中两次。第一次受到攻击之后，有5人送院，冇人死亡。乌克兰情报总局官方网站提到，俄罗斯军方的战力节节退败，坦克损毁严重， 加上后援军备因为设备不够力，导致最后10部坦克只是剩得一部能够运作，目前双方战况陷入胶着。上海星期日宣布，由28号上午5点起，上海市将会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封城，进行核酸筛检。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近一个月来一直苦苦应对新一轮疫情的爆发，试图避免好似西安和吉林那样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全面封城，转而采取封区的地方化封城，并且同时采取大规模全民强制检测，对重点区域居民展开核酸筛检，非重点区域居民展开抗原检测。目前全上海已经做了抗原检测的有1400多万人。香港27号新增确诊8037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承认，即使快测平台阳性，确诊登记者超过8万宗。不过由合理推算，现时香港染疫的人数远远不止100万。香港政府星期日宣布，由4月1号起对违反规定的个别航线实施熔断惩罚，由之前的14日减至7日。若果在同一班抵港班机有3名或者以上乘客抵港检测确诊，相关航空公司由同一地点抵港的航线将会被禁止着陆香港7日。台北时间星期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森率团抵达台湾，预计停留时间由3月27号至3月30号。威尔森星期一在推特贴出101大楼的相片，说他很荣幸来到世界上最自由社会之一的台湾。今次访问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致力于民主团结承诺的一部分。台湾正成为民主人士互相学习捍卫民主生活方式的中心。中华民国外交部就表示，威尔森在台湾期间将会会见总统蔡英文、拜会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院长游石坤和接受外交部部长吴超燮的款宴，并且将会同台湾公民社会伙伴互动。外交部表示，国家民主基金会和中华民国政府互相密切，长期关注台湾的民主进展。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积极鼓励下，中华民国在2003年成立台湾民主基金会，并且在印太地区合作推广民主人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近日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华盛顿正在准备新的中国贸易政策，将会更积极向北京当局施压。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美国可能启动301条款在内的新一轮贸易调查，可能会导致加征关税或者禁运。戴奇受访的时候坦言，美国正准备新的应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做法，更积极向中共当局施压。他说，我们不能够再袖手旁观等中共做决定。他强调，我们需要将规则揭到新的一页。戴奇表示，华府需要新的更有效率的工具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戴奇上任美国贸易代表一年以来，一些美国企业高层对于美方惩罚中国的缓慢进度感到失望，而去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贸易逆差更创下2018年以来的新高，达到3553亿美元。戴奇承认在这方面的挫败，但是他解释说，美国在过去一年先致力于解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长期争端，正是为了跟住落嚟能够聚焦在中共政府造成的这个更大威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随即攻占切尔诺贝里核电厂，26号更控制切尔诺贝里所在的北部城市斯拉夫蒂奇，并掳走市长，不过是居民怒火之下已经是今日28号撤退。路透社报道，福米切夫28号透过影片宣布， 俄军完成他们原本要做的工作之后，已经离开斯拉夫替旗，但切尔诺贝利至今仍受俄军掌控，战火波及附近10000公顷森林，大火导致放射性污染被释放到大气中。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指控俄军在车罗比附近犯下不负责任且具潜在风险的行为，将数百万乌克兰人置于危险之中。韦列舒克说明，俄军将这一个地区军事化，并在附近运送维护不善的旧式武器，可能导致当年发生爆炸的第四反应炉保护装置被毁，更指责俄军阻止消防员扑灭附近火灾的行动。他表示，俄军持续在核电厂附近进行搬运武器的危险行为，对欧洲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警告说，随着战争的推移，乌克兰的粮食短缺正是加剧。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说，乌克兰民众正是出现粮食短缺，估计有 45% 的民众正是为缺粮发愁。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乌克兰的粮食供应链已经断裂。计划署发言人菲里说，为数千万被困在乌克兰境内的民众提供粮食的系统正是停止运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有430万乌克兰儿童开始流离失所，占乌克兰儿童人口的一半以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说，有1080多名乌克兰民众已经被打死，其中至少 78% 是儿童。菲里说，乌克兰超市已经没有货，粮仓储备见底，战区家庭的粮食短缺更为严重，尤其是乌克兰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菲里说，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调配了足够的粮食供应，可供乌克兰境内300万民众使用一个月。他说，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乌克兰几个地区储备粮食，以防一些主要城市的战斗升级。朝鲜中央通讯社今日28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训练执行该国最大飞弹测试的人员时表示，朝鲜将继续发展不能用任何物品交换及购买的强大打击能力。金正恩24号监督试射时表示，新的洲际弹道飞弹将有助阻止美国的任何军事行动。1950年至1953年的航战以停战协议而非和平协定画上句号，这一个让美国和朝鲜严格来讲仍是处于交战状态。美国想要朝鲜放弃或减少核武和洲际弹道飞弹，洲际弹道飞弹可能足以打击到美国境内的目标，但金正恩表示，他的智慧武力是不能够用任何物品交换及购买。金正恩提到，朝鲜将继续建立更完善、更强大的战略武力，他指的是朝鲜的核子武力。美国25号表示，由于朝鲜越来越危险的挑衅，美国将推动联合国对朝鲜实施进一步制裁，但中国和俄罗斯表示反对，并主张将制裁措施松绑。朝鲜表示24号试射的飞弹是火星17，是新型洲际弹道飞弹。日本和韩国证实，飞行数据显示这一次飞弹的飞行高度和距离比之前朝鲜任何一次试射更高更远。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表示，严重忧虑所罗门群岛和中国拟定的安全协议。所罗门群岛政府一直未透露与中国签订的这项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直到这一份标为协议草案的文件上个礼拜四出现在网上。文件显示，根据协议，所罗门群岛将允许中国军人和军舰进入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上个礼拜六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太平洋家庭的一部分， 传统上一直为这一个地区提供安全支持和危机响应。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所罗门群岛和中国草拟的协议所包含的内容将会破坏长期支撑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现有机制和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12号在访问临近的岛国斐济时宣布，美国准备重开派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据信这一举措是为了压制中国在那里的恶性扩张。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军黄牌第一坦克军全几近团灭，官媒称找到东航第二个黑匣，乌克兰宣布光复边城，俄军弃甲逃离，乌国市长被掳走，市民上街抗议逼到俄军撤退放人，泽连斯基有啲火滚，话只要北约 1% 嘅坦克飞机，俄防长隐身两个礼拜后露面，开战后首次乌克兰首批玉米透过铁路运往欧洲，俄乌战后攻击北约国家的中国 IP 数量激增 11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标枪 N 罗助攻，俄军黄牌第一坦克军全几近团灭，乌克兰部队广泛利用美制标枪和英国援赠瑞典森宝公司生产的 N 罗两种坚射式反坦克飞弹追杀俄军战甲车，战果辉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亚雷斯托维奇26号宣布，俄罗斯战功彪炳的传奇部队陆军近卫第一坦克集团军已几乎全军覆没。亚列斯托维奇透露，俄军近卫第一坦克军是在乌克兰东北苏梅以及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战斗中几乎被乌军完全歼灭。俄罗斯近卫第一坦克军是俄罗斯陆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号称拥有近600辆主战坦克。按照西方编制，这支部队实际上是 C 级规模。该军团隶属于俄罗斯西部军区，主力是两个坦克师，另有几个独立作战旅。这次战役该军团负责向乌克兰北部和东北部进攻。俄军近卫第一坦克军的两个坦克师分别是近卫第二塔曼摩布斯和近卫第四堪杰米洛夫卡坦克师，两者历年都是参加红墙阅兵的精锐部队。近卫第一坦克军是在1942年7月史达林格勒战役期间组建的，属于第38军麾下，而战中这支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在1942年8月第38军撤编，但第一坦克军保留下来。第一坦克军和所属部队在二战期间参与了包括史达林格勒战在内的重大战役，在这些战役中第一坦克军都是进攻先锋。官媒称找到东航坠毁客机第二个黑匣。27号中共官方终于宣称东航失事客机第二个黑匣已经找回。在26号晚10点左右，官方宣布321东航 MU5735 航班机上132人与全部遇难。27号10点54分，央广网报道，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27号上午9点20分左右，在冲击点东侧三波波面 1.5 米土层下发现一个橙色罐体，经专家确认是321东航飞行事故客机的第二个黑匣，详细情况在随后发布会上介绍。3月27号， 官方话找到东航 MU5735 失事航班的一个黑盒，但外观破损严重，并在24号通报第一个黑盒已送到北京的译码实验室，数据下载正在进行中，目前不能够排除储存单元损坏的可能性。其实在25号上午10点16分，中共民航网就发消息称，七名记者在航班坠毁地广西梧州联名报道话，东航 MU5735 客机第二个黑盒已沉获。中国民航报的报道标题是第二个黑盒已找到，内容只是有两个字，真的。这七名记者分别是刘少斌、赵丹、汪洋、张峰凡、冯志群、郭梦、李雷雄，另外编辑张薇、校对孙文锦、审核程玲亦在报道中挂名。但诡异的是，到了10点49分，中共官媒新华网发布题为目前还未找到第二部黑盒的报道辟谣。外界不少人认为其实应该早就找到了，就是当局编方言需要一些时间，亦有人说中共不敢讲话第二个黑盒没找到，因为证人太多，好难都灭口。乌克兰宣布光复边城，俄军弃甲逃离。乌克兰国防部26号表示，经过乌俄激烈交战，已夺回东北部苏梅地区接近俄国边界城市托斯提也纳，俄军留低大量武器、设备和弹药。乌克兰国防部引述乌克兰武装部队第93旅战部消息，在地方卫队和游击队的协助下，已从俄罗斯占领军手中光复苏梅地区的托斯提也纳城市。国防部声明说，在两方激烈交战后，俄军逃离托斯提也纳，留低大量武器、设备和弹药。根据照片，乌克兰士兵和平民站在当地严重损毁的建筑物前方，地上可以看到疑似俄军抛弃的军事设备。法广提出，对于在部分地区发起反攻行动的乌军来讲，夺取托斯提也纳具有象征性意义。托斯提也纳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早沦陷的城市之一，位于苏梅市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之间，距离苏梅约50公里，在战火爆发后遭受俄方袭击。另有消息指，目前已展开反击的乌军亦夺回马里乌波尔西北方103公里的两处村落。据了解，这两处村落分别为波尔塔夫卡和马里尼夫卡。另外，来自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的卫星资料证实，上述村落确实发生了激烈战斗。在过去14个钟头内，总共发生几十宗爆炸事件。马里乌波尔位于扎波罗热州之内，该州军事单位表示，靠住梅利托波尔领土防卫营和扎波罗热国防军的反攻，最终拿下古利艾波尔以东的村庄。乌国市长被掳走，市民上街抗议，逼到俄军撤退放人。俄罗斯军队26号攻占乌克兰北部城市斯拉夫蒂奇市，在当地占领一间医院，并将市长弗米奇夫扣为人质，遇到几百个居民群起抗议，最终逼得俄方释放市长并撤出拉夫蒂奇市。俄乌战争开打近一个月，斯拉夫蒂奇市几乎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但在25号传出遭到飞弹攻击。斯拉夫蒂奇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约150公里，靠近白俄罗斯边境，是车诺比核电厂员工居住的城市，人口约25000人。纽约邮报报道，基辅州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帕夫柳克26号在 Telegram 发文说，俄军掳走斯拉夫蒂奇市市长弗米奇科之后又将他释放。帕夫柳克说， 几百个斯拉夫地旗市居民拉起一面巨型乌克兰国旗，将被征用为医院的周边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抗议俄罗斯入侵。俄军向天开火，向人群投掷闪光弹，但居民冇散去，反而有更多人涌现。根据《纽约时报》证实的一段影片，法米奇夫获释后向人群发表讲话，称他被扣押嗰阵同俄军进行谈判，商定如果俄军撤出斯拉夫地旗市，一切都会回复平静，强调斯拉夫地旗市冇被俄军占领。但法米奇夫补充话，俄军已指示民众交出武器，称国家警察同乌军已经唔喺该市，会派人员值班，防止民众抢劫同制造混乱。泽连斯基称，只要北约1%的坦克同飞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恳请国际伙伴加强军事援助，并称他的国家只要求北约1%的坦克同飞机。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的一段录像中说，他同波兰总统杜达的两次谈话中都提到加强欧洲共同安全的必要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对援助等待了31天，并提出了究竟是谁在这里统治欧洲大西洋联盟的问题。他呼吁乌克兰国际伙伴联合起来，用行动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又强调欧洲的安全和保障都取决于此。泽连斯基明显动怒，质问西方国家是否惧怕俄罗斯。他深夜透过影片发表演说话，这些军事器械我们的伙伴都有，但都放在那里铺灰尘，这个不只是为了乌克兰的自由，也是为了欧洲的自由。他还说，俄罗斯无法制服被占领的乌克兰斯拉夫地旗市。据扎波罗热地区军事管理部门称，乌克兰军队在马里乌波尔西北部103公里的反击行动，从俄罗斯部队手中夺回两个村庄。另外，在哈尔科夫市东部进行的反击战亦夺回几个村庄。俄防长隐身两个礼拜后露面。据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神隐两个礼拜后，3月26号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外界一直猜测他在入侵乌克兰期间的下落和健康状况。俄罗斯塔斯社说，绍伊古和俄国财政部会面，讨论俄乌冲突中维持先进武器的供应，这些设备包括机械人综合体、信息支持和电子战设备，当然还有后勤。绍伊古声称，即使西方国家对俄实施制裁，但国家合同的执行率还有 85%。 外部观察人士对俄罗斯能否在严厉的国际制裁下继续生产高科技武器表示怀疑，尤其是在俄罗斯采购某些技术受限的情况下。另外，绍伊古还谈到保证政府支持在乌作战俄军的法律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六签署了这项法律，该法律已在3月23号由国家杜马一致通过，并获得联邦委员会批准。针对媒体报道绍伊古一直存在健康问题的猜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3月24号拒绝评论。开战后首次，乌克兰首批玉米透过铁路运往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全球主要谷物出口国，乌俄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的谷物出口严重受阻，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而根据路透社报道， APK Inform 农业咨询公司说， 尽管乌克兰港口仲系因俄国占领而被封锁，出口商近日已透过铁路运出乌克兰首批几千吨玉米至欧洲。乌克兰系全球主要谷物生产同出口国，几乎所有谷物都透过黑海港口运出。喺乌俄战争爆发前，乌克兰每月出口嘅谷物超过500万吨。交易商同农业官员先前提出，乌克兰仲有大量谷物库存，可能透过西边铁路开始出口。第一批几千吨的玉米已从乌克兰西边陆境出口，尽管物流仲是面临困难，但价格已停止下跌。乌克兰运输部门先前表示，每月多达60万吨谷物可能透过铁路从乌克兰运往欧洲。APK Inform 上个礼拜话，乌克兰的谷物出口在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可能达到4400万吨，并预期因物流问题，今年3至6月只是得100万吨谷物运离该国。俄乌战后，攻击北约国家的中国 IP 数量激增 116%。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Research 研究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后网络攻击的趋势，上个礼拜发现来自中国 IP 地址针对北约国家的网络攻击大幅增加了 116%。 研究还发现，上个礼拜来自中国 IP 地址的网络攻击在全球范围内和俄乌战争前相比亦上升了 72%。他们说，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他们对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越来越好奇。尽管该公司尚无法将攻击事件和具体的中国实体联系起来，但很明确的是，黑客正是利用中国的 IP 地址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网络攻击，特别是针对北约国家的攻击。这些 IP 地址很可能被在中国的国内和国外黑客使用，他们将在未来几个礼拜继续深入挖掘这个趋势的观察。这个增幅明显高于同一时间段内全球网络攻击的总体增幅。联邦调查局今个礼拜较早时宣布，将同私营部门合作打击针对美国实体的外国网络攻击。FBI 局长雷22号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中说，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要特别关注破坏性的网络威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战争扩大，俄自爆再攻六国，白宫发警告。俄军在日俄争议岛聚军演，日警告核战几率高。乌克兰总统痛批联合国不作为，并呼吁改革。中共派特使监控东航遇难者家属，援乌星链遭俄攻击，马斯克回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超过一个月，白宫25号针对俄罗斯将战事扩大到乌克兰以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之后，发出了迄今最强烈的警告，认为俄国很可能侵犯其他的东欧国家，其中包括北约组织的盟国。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同时亦有俄罗斯官员透露称，俄国还要再让六个国家去军事化，暗指俄军将要展开更广泛的攻击行动。根据华盛顿时报25号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5号在空军一号上向媒体表示，空军确实相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动是想打破70年来国际社会所依赖的基本规范。当被问到俄罗斯的侵略行动会不会止于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将战争扩大到其他国家的时候，沙利文暗示美国已经在为俄罗斯可能侵犯波罗的海国家做准备，包括波兰和罗马尼亚。 他说总统拜登很明确表示，美国派兵部署到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以及在北约东翼新部署四个战斗群，是因为这个很重要。就这一刻而言，是要向俄罗斯传达明确的信息，即是美国和北约将捍卫北约国家的每一寸土地，吓了任何俄国进一步侵略北约的想法。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杜马下议院共产党代表萨奥斯佳诺夫亦都惊人爆料，声称俄国仲要再让六个国家去军事化，暗指俄国要再展开更广泛的攻击行动。这个亦都从另一个方面间接证实了白宫的这一警告。综合外媒报道，萨奥斯佳诺夫在一份文件中指出，乌克兰去军事化能够确保乌俄彼此以及欧洲人民的安全，而为了更完整地确保俄罗斯的安全，除了乌克兰之外，波罗的海的其他三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波兰、摩尔多瓦和哈萨克，都应该被俄罗斯纳入去军事化的目标。而被提到的这六个国家入面，有四个是北约成员国。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高级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并警告称俄罗斯可能会全面进攻这些国家。他还表示，俄罗斯议员明确了表达这样的立场，俄方已经坦诚攻打乌克兰只是开始，更多欧洲国家已经被瞄准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受到全球多国制裁，日本亦是其中之一。俄国为此不单止退出日俄和平条约谈判，现在俄军更是双方的争议领土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展开军事演习。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明确警告称，俄国动用核武越来越有可能发生。据日经亚洲报道，俄罗斯军方25号表示，目前有3000多名士兵和数百辆军用车辆正在北方四岛进行军事演习，目的是模拟反登陆作战中如何对长滩的敌军展开攻击。资料显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年8月宣布投降后，苏联随即占领了唐纳希尔岛，日方称国后岛，伊图鲁普岛，日方称泽竹岛，以及斯科坦岛，日方称色丹岛，还有哈帕迈群岛，日方称茨姆群岛。对此，日方指称苏联是非法占领，但俄方强调此举完全合法，亦正是因为北方四岛的主权争议，使得日俄至今尚未签订二战和平条约。除此之外，这个月26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在访问广岛时，针对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岸田文雄表示忧虑，并明确警告称，俄国动用核武升级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根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日本放送协会表示，当前俄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越来越真实。他亦坦言，俄国攻打乌克兰恰好凸显了就目前的国际环境而言，想要创造一个无核武的世界有几咁困难。而另一方面，俄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曾经强调，俄国会在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时动用核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对日本国会发布视讯演讲时，痛批联合国在制止侵略上无能为力。由于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可以有效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谴责或采取反制行动。对此，泽连斯基呼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同时呼吁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泽连斯基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先发制人确保全球安全的工具，现有的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无能为力，所以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能够实际上阻止侵略的全新的先发制人的工具。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都无法运作，需要改革。此外，法新社的报道还指出，泽连斯基亦重复了华盛顿发出的警告，即是俄军有可能正在准备使用生化武器，但他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 泽连斯基话：我接获嘅报告显示，俄罗斯正准备好似佢哋喺叙利亚一样使用例如沙林毒气之类嘅化学武器发动攻击。近期，泽连斯基接连对欧洲议会以及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同意大利、日本等国会发表视讯演讲，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援，以及对俄罗斯的施压制裁最大化。中国东方航空班机21号在广西发生失事坠毁惨剧，至今原因未明。不过近日有媒体爆出，中共当局向每个遇难人员的家属指派了三人为一单位的特殊任务小组，严防家属闹事，并严控媒体的采访和发稿内容。有空难家属在网络上发起要求成立家属联盟，但中共官方未做回应，甚至删除了空难家属在网上的相关诉求。据香港英文报刊《南华早报》26号报道，中共官方在与空难家属沟通的同时，却又同步密切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报道引述25号有关单位透露称，向每个空难家庭指派至少三人为一个单位的特殊任务小组，他们的成员包括与家属有地缘关系的航空公司代表、来自空难乘客老家的社工及顾问。估计东航已经动员超过300名员工。事实上，中共历次对安全事故的维稳，通常会指派专员进行所谓的安抚并监视家属，以确保家属不会发动抗争，或者要求当局做处理或赔偿。除此之外，中共官方还限制空难家属前往坠机现场。根据广州南风窗杂志报道说，当首批家属陆续抵达当地时，坠机现场已经被完全封锁，而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先得以15人为一组被带往能够俯视飞机坠毁山谷的区域，并获准在那里停留半个钟头。报道还指出，因应媒体需求，25号当局安排并监视家属受访，媒体被要求不应该过度强调家属的伤心欲绝，同时三人为一个单位的特殊任务小组密切监视住家属寸步不离，所以媒体亦都无法与家属取得电话联系。据悉，东方航空 MU5735 航班21号坠毁广西，直至26号下午官方通报飞机撞击点确定已无生命迹象，机上132人全部遇难，无一生还。截至目前已经确认机上120人身份，而失事飞机的事故原因至今尚未公布。全球首富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为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服务，协助维持受损城市的通讯服务。有美国官员称，俄军在战事初期就入侵乌克兰卫星通讯设备，企图扰乱乌克兰的军事通讯。对此，马斯克回应称，到目前为止，星链已经阻挡所有黑客攻击和各种干扰。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有身份不明的黑客针对乌克兰政府各组织及金融机构发动网络恶意攻击。对此，美国官员称，美国情报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军事间谍黑客是攻击卫星宽频服务的幕后黑手。该攻击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初期扰乱乌克兰的军事通讯。此外，不单止乌克兰的卫星通讯被攻击，美国电讯公司 Wireset 日前也都受到影响，黑客让数据机无法与 Wireset 的卫星联系。而这一颗卫星为欧洲一些客户提供网际网络连线服务，其中包括乌克兰客户。另据资讯科技网站 Slashdoor 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入侵了数千个卫星宽频网络。对此，马斯克回应称，至少到目前为止，星链已经抵挡所有黑客攻击和各种干扰。据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副总理兼数码化转型部部长费多罗夫上个月26号向马斯克提出救援请求，希望 SpaceX 向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站。马斯克之后亦对费多罗夫救援请求作出回应，表示星链服务现在已经在乌克兰启动，而且后续还会有更多卫星站。 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次再会。
乌克兰情报部门话，对俄罗斯嘅情报工作占据上风。英国专家话，俄罗斯嘅入侵战略已经失败，面临抉择。中美围绕俄国 G20 地位进行角力，福耕还田，中国多地政府征用水泥地，韩国准备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大约一个月之前，俄罗斯的军队逼近了基辅市，但是一直没有在该地区取得太多的进展。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透露说，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上已经占据优势。布达洛夫在乌克兰媒体的专访里面说，俄罗斯军队已经遭到乌克兰线人渗透，掌握了他们的战术步调。不单只是军队，乌克兰的情报线索还可以直达政治圈和领导层。他指出，俄军的很多战术非常老套，类似中世纪时期，而且指挥部还做出多种误判，这个都能够被乌克兰方面巧妙利用。布达洛夫说，乌克兰军队很突出，俄军作为全球第二大军力是个庞大的笑话。他说，我认为春天很快就要到了，我们的森林将一片新绿，而俄军将会承受巨大的损失。3月2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紧张局面有所缓解，基辅方面宣布将会取消周末到周一的首都封锁令，这一做法是来自军事指挥部的授权。在封锁令解除的情况下，基辅地区的民众可以恢复在日间的自由走动，当地的紧张局面有所放松。有行业人士指出，在现在的局面下，乌克兰军方正在对抵御俄军的进展上取得更多信心。3月25号，莫斯科发出指令，宣称将专注于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战场取得进展。但是行业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能够让人掉以轻心的信号。西方领导人继续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化学或者生物袭击的可能性发出警报，呼吁重视俄罗斯的威胁，导致人道危机进一步升级。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和平谈判仍然难以达成全面共识。乌克兰政府声明说，在谈判期间，基辅坚定要求莫斯科必须归还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领土。尽管克里姆林宫声称乌克兰愿意讨论承认领土控制权，但是基辅当局没有做出上述的让步。3月26号，一位英国高级军事分析家评论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最初战略已经失败。莫斯科的高层现在必须决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战略研究教授菲利普斯·奥布赖恩认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外国观察家采取了简单的初步分析，来假设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将会导致其在战争中占上风，但是这个是对俄罗斯力量的非常错误的看法，没有考虑到俄国的士兵是不是愿意冒险，同时乌克兰的能力亦被低估了。奥布赖恩对 BBC 说，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乌克兰人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不想生活在俄罗斯独裁统治下，现在俄罗斯必须决定做什么，他们可以升级局面，亦可以降级。奥布赖恩认为，降级将是最理性的行动方案，这个会帮助推动两国达成协议，但是现在俄罗斯似乎并不甘心这样做。目前莫斯科仍然在国内掩盖俄军在乌克兰遭受的损失程度。近日一份被删除的亲克里姆林宫媒体报道显示，俄国国防部认为在乌克兰丧生的俄国士兵人数超过10000人，相关言论继续遭到俄罗斯政府的严格压制。奥布赖恩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最终选择升级局面，将会意味着 一系就重新开始重建军队，一系就通过数珠化学、生物武器或者是核武器打开潘多拉的盒。他总结说，虽然俄罗斯可以选择升级局势或者是降级，但是当局实际上并不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当局在乌克兰的军事意愿。美国政府在3月25号公开声明，支持取消俄罗斯20个集团 G20 成员国的资格，以谴责俄国政府对乌克兰发起的入侵。相关的讲法引发中美两国的新一轮角力。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寻求参加今年迟些时候开的 G20 会议，相关讲法引发其他成员国的哗然。3月25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之后说，他认为俄罗斯应该被驱逐出 G20 的组织。目前美国方面已经同一些国家讨论过这个话题，不过如果有 G20 的成员国不支持，那至少也应该让乌克兰参加 G20 的各种会议。在 G20 会议的问题上，中共政府做出强烈的反应。中共外交部说，俄罗斯是 G20 的重要成员，任何成员都没有开除其他国家成员资格的权力，相关的讲法引发大量的关注。行业指出，同7个集团相比， G20 可能会更加注重多国共识，那在这种情况下逐出俄罗斯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如果普京出席今年的 G20 峰会，可能会遭到其他成员国的当面谴责。亦有分析认为，中共政府近期对俄罗斯的处境感到十分惶恐，担忧会发生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共的局面。评论人士何旭说，中共政府担忧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很可能就是未来对待中共的方式，因此在驱逐俄罗斯 G20 资格的问题上，北京政府才会做出十分激烈的反应。在这个之前，北京试图在国际社会装作中立，但是这次是做出了一个明显的亲俄表态，这个亦意味着中共在东欧问题上越来越难以采取走钢丝的立场。近期的东欧地缘冲突导致粮食安全危机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多地政府发起退林还耕、复耕还田的社会运动。来自社交媒体的相片和短片显示，多地政府将之前的篮球场、公园广场甚至是水泥马路作为复耕还田的对象，在路面上铺上泥土，整成耕地种菜。对此网友批评说，这样的做法好有大炼钢铁的感觉。在今年3月上旬，中共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呼吁保障粮食安全，并且提出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能力等多重主张，旨在增加粮食产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多地政府发布指令增加耕田，但是这一号召导致很多农民的果园林地被损害，一些地区亦开始拿水泥地做文章，在路面上铺泥土插秧。微博的网友评论说，水泥地里面种番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政府部门不顾农民死活，斩果树种番薯，几年前搞退耕还林，现在为了政绩退林还耕，强行切断农民的经济来源，好难找到这么荒唐的政府，乜嘢政策都是一刀切。在这个之前的多年，为了响应中共政府的发展号召，全国各地很多耕田被改作林地，征用为地产开发项目，甚至被建成观光度假村。这个都造成了中国耕地快速减少的局面。近期中国国务院宣布将展开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相关调查直接和粮食生产有关。3月1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作物出现出口损失，已经导致国际粮油贸易市场出现短缺的可能性增加。中国市场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黄豆、玉米、小麦等产品。2021年，乌克兰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玉米供应来源。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的玉米824万吨，主要是用于饲料加工， 这个意味着中国有三成的进口玉米是来自于乌克兰。美国南卡大学市场学教授谢田评论说，中共去年大量进口主要粮食和富粮，大幅囤积，粮食储备接近世界储备的一半，现在粮食储备可以支撑一年，但是一年以后如果粮价继续上涨，中共还有外汇购买更多的储备吗？青草会不会真的是成为选项？评论人士何旭话俾希望之声听，今年时至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政府呢次关于增加粮食生产嘅号召，亦出现咗类似厕所革命时期嘅现象。各地政府为咗政绩滥竽充数，做出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嘅举动，本质上仲系造假。咁样落去，中国嘅粮食危机只会越嚟越严重，仲有大量嘅资金会被浪费。中国社会只会更加的民不聊生，最终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韩国总统换届导致印太地区局势变迁，由于新政府准备增进和美国的关系，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成员国，韩国准备加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组建的四方安全对话组织，亦有意加入美国组建的印太经济框架。据美国之音26号报道，韩国政府这个星期召开相关部门首长会议，讨论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问题。当局表示，将会同美国保持紧密沟通，促进组建一个推动透明投资、高标准基建和数字连接、符合国际标准的经济平台。而在几日之前，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高官亦在采访里面说，韩国对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和加入 CPTPP 持积极态度。这个意味着韩国将会积极涉足亚洲和印太地区的贸易组织，这个同之前相比是不寻常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任期内致力于稳北、亲中、和美的战略模糊政策，试图促进和北京政府的关系，并且宣布不增加萨德飞弹，亦不加入美国和日本组建的军事同盟。这些主张遭到继任总统尹锡悦的外交团队的批评，说这个是屈服于中国的经济，对北京采取妥协态度。韩国产业研究院研究委员金秀东说，现在韩国选择向国际印太经济合作框架靠拢的做法，和北京近期暴露的问题有关。金秀东对美国之音说，韩国有意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不单止是因为同美国的同盟关系，韩国供应链的脆弱部分在疫情之中已经暴露了出来，特别是这个供应链里面有中国、俄罗斯、越南等违反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韩国认识到了这些国家可能造成的问题。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教授朴喜顺认为，这种变化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正在改变，韩国的储存芯片等种类的制造技术大多数是来自美国，为了营造尖端技术能够顺利流入韩国的环境，和美国的合作非常重要，今后韩美经济合作将会超越单纯的贸易，在技术、供应链、环境和数字等领域广泛展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7号表示，已经收到多名俄罗斯商人提供的援助，其中包括遭到西方制裁的俄国寡头。作为回报，乌克兰亦都会向所有支持该国的人士提供安全避难所。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俄罗斯独立传媒视像采访的时候透露了上述重磅消息。他提到的俄罗斯寡头，甚至包括英超足球队车路士老板、亿万富豪阿布拉莫维奇。泽连斯基说，这些俄国商人告诉他，他们希望能够做些什么，并以某种方式提供协助，以减轻俄军军事攻击为乌克兰造成的损害。其中有些人说，他们准备在战后帮助乌克兰重建。泽连斯基还告诉俄国传媒，乌克兰准备帮助那些协助对抗俄军的俄罗斯商人，我们准备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之后亦都会针对他们的企业提供工作和发展机会。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3月27号通报，一艘中国海警船最近在有争议的南海水域发生近距离活动事件，影响了附近一艘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巡航船只。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指，事件发生在3月2号，地点在黄岩岛附近，一艘船身编号为3305的中国海警船朝向菲律宾巡逻艇马拉布里过后，在距离仅约 19.2 米处活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表示，这样限缩了马拉布里过后的活动空间，明显违反1972年的国际海上被碰规则。海岸防卫队已经要求外交部透过基于规则的和平方法协助处理这个问题。海岸防卫队仲表示，这个已经是中国海警船自去年5月以来第四次在斯卡伯勒浅滩附近贴近菲律宾船只活动。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